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应对北韩挑衅，美韩军演加入 B-52 轰炸机；美军扩建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强化北约的东翼安全。世贸指出，乌克兰战争和通胀将限制今年的贸易增速。路透说，欧盟芯片法最快在今个月18日达成协议。波兰和美国、加拿大企业共同签署开发小型核反应炉协议。布林肯表示，中共如果单方面对台采取行动，将对全球产生可怕影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南韩国防部礼拜三表示，一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已经加入了美韩两国军事演习，再次展现双方已经进入应对北韩任何挑衅的备战状态。路透社指出，这个是3月6日以来美军 B-52 轰炸机首次部署去南韩。这架轰炸机加入了美军 F-35B 和 F-16 以及南韩 F-35 战斗机的演习行列中。之前北韩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强了军事活动，并且公布了体积较小的新型核子弹头，誓言生产更多武器级核子原料，并测试了一艘可以装置核武的水下无人攻击艇。南韩总统尹世月在同幕僚召开的政策会议中表示，由于北韩武器研发和他指称的不断挑衅，令到区域安全形势比较以往都更加严重。南韩国防部指出， B-52 参加军演将可以强化美国延伸阻吓的威力，透过两国高频率和强度的联合空中演习，将能够展现强大的意志和形势，快速并压倒性地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礼拜三，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出席了一场为美军扩建位于波兰西部波维茨军事基地的剪彩仪式，强调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波兰在北大西洋盟友间的积极参与角色，是国土安全的重要支柱。布拉查克宣布，今日我们将启动另一项投资，以加强波兰和北约整个东翼的安全。这个基地是震慑侵略者的方式，亦是北约团结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美国驻华沙大使布里申斯基亦出席当日的剪彩活动。他指出，美国陆军上个月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永久驻军。美国和波兰不单加强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亦同时强化北约的防御能力。据官员说，新建的装备储存和维护中心能够容纳几千件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技术支援车辆，以及步兵战车和仿炮系统。未来有了这些新设施，抵达波兰执行支援任务的盟军部队将在几日内，而不用几个礼拜，就能够获得必要的装备。据世界贸易组织礼拜三表示，继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 2.7% 之后，今年的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1.7%。而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 3.0% 放缓到今年的 2.4%。 WTO 经济学家表示，通货膨胀是贸易增长低迷的一大罪魁祸首。虽然曾经在俄罗斯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之后急剧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落，但仍然高于战前的水平，削弱了公众的收入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这种局面导致了全球商业活动降温，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 WTO 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表示，2022年的贸易和通胀情况是紧密相连的。目前众多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动，亦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WTO 预计到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回归到 3.2%， 但警告仍然存在重大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其他包括货币政策收紧、金融不稳定和债务水平上升，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欧盟执委会去年11月提出的欧盟芯片法案最快将在今个月18号通过。这项法案的修正草案已经在今年年初通过。法案计划将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从目前不够 10% 的市占率提高至 20%， 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根据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一共制造了10,000亿微芯片，其中欧洲所制造的芯片占比不足 10%， 严重依赖于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尤其随着新冠疫情以及美中科技战对于全球供应链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欧盟唯有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据了解，欧盟执委会最初只提议资助建设先进的芯片工厂，不过目前法案内容已经扩大至整个供应链，包括成熟制程芯片、芯片研究和设计等设备。预定欧盟各国官员和立法者将在今个月18号在法国圣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中，针对这项法案的资金和细节进行最后的磋商。近日，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公司、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以及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已经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核能反应炉协议，将投资$40亿共同开发小型核能反应炉，其中部分组件将由波兰国家能源巨头奥伦能源公司在波兰建造。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斯普鲁夫话俾波兰广播电台知，由于这项协议，波兰将可能获得最新的美国核能技术。根据合作规划，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是 BWRX-300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的开发商，而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 BWRX-300 反应炉，预计2028年底完工。目前波兰政府将核能视为减少依赖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重要工具。这项任务因为欧盟的绿色能源政策和乌克兰战争而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亦由于波兰没有核能发电，所以波兰希望透过同美国与加拿大等公司合作，尽快推动核能发展。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达出他个人的焦虑，并且警告说，如果中共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将会产生深远而且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后果。布林肯说，我在和很多北约盟国以及亚洲合作伙伴的谈话中听到这一点，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将会对地球上每个国家产生影响。他强调，在台湾议题方面，我们的政策几十年来都是一贯的，需要和平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任何事破坏现状，亦都不应该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现状。布林肯指出，现在每日有 50% 的全球商业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和汽车所需要的 70% 半导体都是台湾制造的，如果中共的所作所为导致某种危机，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怕的影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美台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沙特和伊朗外长在北京会晤。FBI 局长警告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拜登下周将访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总统会面。金乃迪的侄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中部又遭龙卷风侵袭，至少5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四月六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礼拜三在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蔡英文在会上和麦卡锡并列地表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强大。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他会后发表声明强调，已经讨论将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其次，双方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虽然中共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还在礼拜二发电邮给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并说中国必将采取必要和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麦卡锡和十几名两党议员仍然不理睬这个警告，而前往和蔡英文见面。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交部长正在北京举行会晤，预计沙特王子费萨尔·本·阿勒沙乌地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重新开放双方大使馆、任命大使以及伊朗总统访问沙特的计划。三月十号，沙特和伊朗政府宣布在断交七年之后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双方的大使馆。自从那个之后，两国外长已经多次通话。沙特和伊朗外长礼拜四的会晤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伊朗官员高级别峰会的前奏。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提议在今年晏一点的时候举行一个峰会。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说，该国政府已经任命驻阿联酋大使，为七年来首次。根据上个月的协议，他们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并落实二十几年前签署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伊朗总统莱希预计在两国外长会谈之后访问利雅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三在德州 A&M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说，敌对国家将更加积极地摄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创新，对准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干扰我们的民主制度，并将他们的镇压输出到我们的海岸边上。雷在演讲中聚焦中共在美间谍活动的广泛性，强调北京使用现代技术和名义上不相关的实体来摄取美国机密。他点名北京最近针对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动作。雷之前还表示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对美国的数字安全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这位 FBI 局长还警告说，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不断增加。莫斯科通过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来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情报搜集。伊朗政权最近针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进行抹黑打压。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前往北爱尔兰访问四日。白宫五号发表声明表示，拜登将在四月十一号到十四号期间到访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并从贝尔法斯特开始今次的访问行程，参加耶稣受难日协议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途中预计将和爱尔兰共和国总统迈克希金斯会面。白宫在声明中提到，此行将标志着自从二十五年前签署协议以来的巨大进步。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对于拜登到访爱尔兰感到相当高兴，并肯定此行对爱尔兰的和平至关重要。近日英国和北爱尔兰形势不稳，英国当局在上个月二十八号将北爱尔兰的恐攻威胁等级从重大提升至严重。不过这个仍然不影响拜登四月到北爱尔兰的访问行程。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侄、前国会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现年69岁的小罗伯特·金乃迪5号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将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小罗伯特·金乃迪就曾经表态，如果能够筹集到资金，并且动员足够多的人，他就会宣布参选。小罗伯特·金乃迪的叔约翰·金乃迪是第35任美国总统，但任内遇食身亡。他的父亲罗伯特·金乃迪则是1968年民主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期间遇食身亡。由于金乃迪家族成员有很多人发生意外身亡，所以在民间有金乃迪诅咒的讲法。美国中部地区又传出龙卷风灾情，在当地时间5号清晨，密苏里州遭到龙卷风侵袭，造成至少5死5伤，有87栋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12栋全毁。根据路透社报道，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波林格县在5号清晨前发生龙卷风，造成当地严重灾情，建筑物受损，很多房屋屋顶被掀翻，树木倒塌，电线和碎石散落在道路和院子里面。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今次是中西部一夜之间出现的十几场龙卷风之一。密苏里州州长柏森指出，当地将需要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重建过程将相当漫长，但强调一定会渡过难关。过去两个礼拜，美国中西部、南部龙卷风频发。3月31号，龙卷风袭击美国中南部和东部至少8个州。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丧生。在更早之前，密西西比州3月24号晚间遭强烈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与习近平谈及台海议题时，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具有至高重要性，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与习近平双边会谈的议题包括他提出欧中贸易极度不平衡。去年欧盟对中国贸易赤字近4000亿欧元，过去10年对中贸易赤字增加3倍，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他亦反映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不公平竞争状况，例如医疗器材受到买中国货政策的歧视，还有施压欧洲企业转移技术，对智慧财产权保护不足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这个礼拜将公布国税局资金分配计划，并重申国税局新增拨款不会用于提高对年收入低过40万美元的小企业和家庭的审计率。IRS 将在这个礼拜较晏时公布资金使用明细表，说明如何使用去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通过拨款的800亿美元资金。这笔资金将在未来10年内使用，其中456亿美元将用于执法和审计工作。大部分拨款用于雇佣87000名审计员和其他新的工作人员。在耶伦重申他的承诺之际，批评者指出，相对于基本的纳税人服务和新技术来讲，国税局将太多资金用在审计上。共和党人针对 IRS 雇佣87000名审计员表示反对这种激进的扩张，因为这个将使该机构的规模增加1倍以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际，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看不到中共调解乌克兰冲突的前景，还说除了继续发动攻势外没有其他办法。克里姆林宫发表这番言论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北京试图劝说中共不要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的全面战争。这次会议是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期3日的访华之行的一部分。两位领导人将与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马克龙礼拜四对习近平说，他可以指望中共领导人与俄罗斯讲道理，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法新社报道，习近平今日在会谈中话俾法国总统马克龙知，他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鉴于西方担心北京可能考虑运送武器俾俄国，支持俄军喺乌克兰作战，马克龙同时敦促习近平唔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可用于对乌战争嘅物资。在结束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会晤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他们必须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确保这些武器按时到达台湾，同时还必须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麦卡锡和蔡英文星期三下午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会晤，并举行联合新闻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众议长与台湾领导人会晤。麦卡锡是之后与参加过蔡英文会谈的两党议员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讨论了如何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麦卡锡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并加速对台提供武器，这是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共识。在新闻会问答环节，麦卡锡表示他目前没有去台湾的计划，但这个并不意味住佢唔会去。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加拉格尔私下表示，他想是安排美国向沙特阿拉伯运送导弹之前，将鱼叉导弹运往台湾。广东省多地新一波甲流疫情达到高峰，佛山市疾控中心预计这一波高峰将持续两个礼拜。南方都市报四号报道，广州多家线下药房的奥斯他韦缺货，医院不时遇到断药情况，线上药店的药价是医院的两倍。美团平台上数十家线上药店的相关产品都显示已售罄。甲流不单止在广东出现，中国境内多地亦都有这种疫情，北京、上海、浙江、河南、河北、黑龙江等多地亦都仲有甲流疫情，只是患者有所减少。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3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自2月1号以来，至少有25宗诺如病毒感染爆发，全州范围内的病例可能达到数百例，其中包括在长期护理机构爆发的几次疫情，其中的一次爆发迫使洛杉矶县一间小学暂时关闭。传染性极强的诺如病毒有时被称为肠胃流感，在加州呈上升趋势，该病毒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和胃痛，它可以通过与感染者的直接接触，通过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或者用触摸过受污染表面的手接触口鼻而感染。很多人不知道洗手液对诺如病毒无效， CDC 表示想控制诺如病毒应该用番碱和水洗手，而不是使用消毒液。卫生官员表示，用番碱和水洗手至少20秒对防止传播至关重要。联邦竞选捐款数据显示，这个礼拜二川普案件的主审，以及之前涉及川普公司的税务欺诈审判的纽约州法官莫钦，曾经向拜登2020年的竞选活动捐赠了$15。莫钦在2020年7月26号为拜登的总统竞选委员会捐赠了$15，记录中列出了莫钦在向拜登捐款后的第二日，向两个进步派团体阻止共和党和进步投票项目团体分别捐款$10。莫钦的捐款可能会引发川普对他及其家人的持续批评，川普此前指责莫钦对他有偏见，批评莫钦的女儿为当时何锦丽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加州河滨市警长比安科表示，近年来当地罪犯暴力拒捕倾向日益严重，殉职警察的数量持续增加。他回忆称，30年前犯罪被捕时往往会放弃抵抗并承担犯罪后果，但近年犯罪分子暴力拒捕的情况激增。加州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1年，当地暴力犯罪增加了约 5.6%， 袭警事件亦有上升趋势。比安科认为，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于全美各地，原因包括从白宫到地方一级的反警察情绪，某些政客对警察的妖魔化亦助长了罪犯的胆量。美国警察兄弟会估计，遭受枪击的警察人数由2018年的237人激增至2021年的346人。该机构发表报告称，2023年前三个礼拜的数据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33%。 美台领导人在华盛顿会面之际，中共福建海事局称要在台湾海峡中北部开展为期三日的联合巡逻和检查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登船检查，但遭遇台湾强烈抗议。台湾交通部航港局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已通知相关航运业者如遇中共海警登检要求，应予拒绝，并立即通报台湾海巡署提供协助。另外，台湾政府礼拜四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一艘在台湾海域出现的中共航母，但预计紧张局势不会大幅升级。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这艘中共山东号航母在礼拜三被发现，目前距离台湾东部海岸200海里。日本防务省话，一艘日本军舰正在监视这一支中共船队。中共外交部拒绝对这一艘航母的情况向路透社置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星公司爆出了三名员工通过 ChatGPT 泄露敏感信息的事件。三宗泄露事件都发生在三星电子半导体企装置解决方案部门，其中两宗和半导体设备有关，另外一宗和会议内容相关。据悉，三星允许半导体部门的工程师使用 ChatGPT 参与修复源代码问题，但在过程中，员工输入了机密数据，包括新程式的源代码本体、与硬件相关的内部会议记录等数据。由于 ChatGPT 会保留用户输入数据以进一步训练自身，因此三星的这些商业机密现已被掌控在 ChatGPT 背后的 AI 服务商 OpenAI 手中。作为回应，三星公司现在开发自己的内部 AI 产品供员工使用。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1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228,000，高过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218,000的平均水平，这个略低于前一个礼拜的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后，前一个礼拜的数字上调了48,000至248,000人，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3月25号的那个礼拜，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增加，达到182万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6,000人，申领失业保险的人数持续增加是一个信号，这个表明美联储的加息措施似乎已经产生一些影响，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强劲，但已开始显示出一些疲软迹象。民调公司特拉法加针对2024共和党总统初选所做的最新全国性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被正式起诉后，党内支持度直线上升，已经是第二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两倍。川普因封口费案反成为党内最大赢家。该民调访问1163名可能投票的美国选民后发现，川普支持度竟然达 56%， 高居共和党内第一。第二的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23%， 华俄明州前众议员黎兹钱尼以 10% 居第三。至于其他共和党已参选或潜在参选者都不达到 4%。联邦众院议长麦卡锡推文写道，本案的承办检察官白艾荣正企图借由援引联邦法律干预我们的民主程序，对川普总统作出政治化的指控。白艾荣将联邦司法程序武器化，将因此被国会问责。4月4号到5号，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多个州遭遇风暴袭击，其中密苏里州5号清晨遭受龙卷风来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大量建筑物受损。统计发现，今年已有25个州出现至少478次龙卷风，数字是过去同期平均值的两倍。五名死者都来自圣路易斯以南的布林格县，该县表示这次受损范围相当广泛，情况令人心碎。初步估计有至少87座建筑物受损，其中12座被摧毁，另外至少5人受伤，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前往灾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北京时间4月6日晏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到访嘅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咗欢迎仪式后，两人进行咗会谈，并喺随后一齐参加咗记者会。习近平仲将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会谈后，亲自陪同马克龙前往广州。有观点认为，在中美对抗态势持续恶化之际，北京以罕见的礼遇接待马克龙，意欲分化欧洲和美国的对华立场，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问题上。请睇报道。
彭博社报道指出，习近平很少在首都北京以外会见外国领导人，唯一的例外是在2018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乘坐高铁前往天津观看了一场冰球比赛。普京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的密友。去年2月普京访中后，中方宣称和俄罗斯友谊无上限。在普京发动俄乌战争后，中方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法国除了在北约盟国中拥有不可睇小的影响力外，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对彭博社表示，在中共看来，马克龙是欧洲最重要的政客，他绝对是关键人物。2017年上台的马克龙曾经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合作，促成了有望将中欧经济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但因中共病毒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因人权问题的互相制裁，该协议的批准被搁置。不过目前看来，该协议的重启希望非常渺茫。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的独立一极，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不受制于第三方，相信欧方将独立自主发展对华关系。中共官媒关于习近平讲话的报道并未涉及俄乌战争。今日上午，马克龙仲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马克龙说，他希望同中方讨论地区冲突和世界局势，在乌克兰和平的问题上寻求共识。李强表示，马克龙同习近平可能会达成广泛的共识，会就中法欧捍卫世界和平稳定发放正面的信号，但没有提及斡旋俄乌战争一事。上个月，习近平在访俄前曾表示，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调停双方的冲突。乌克兰危机被认为是这一次会晤的首要话题。临行前，马克龙曾表示，劝了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是这一次行程的重要议题之一。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亦将中俄关系放在重要考虑中。
克里姆林宫6日排除了中国进行调解以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认为遭受众多军事挫折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够继续他的攻击行动。请看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4月6日向记者表示，当然中国在调停方面有着巨大而有效的潜力，但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而且就目前而言，除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佩斯科夫被问及中国进行调解的可能性时，做了如上的回应。今日较早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京表示，他指望和普京关系密切的中国同行习近平能够令到俄罗斯恢复理智。在3月的莫斯科峰会上，普京和习近平显示了他们的良好默契，摆出了决心抵制美国霸权的战略盟友姿态。中国已经勾勒出一个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初形，但这个计划仍然非常模糊和理论化。北京坚持互相矛盾的原则，如尊重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捍卫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利益。虽然北京官方声称保持中立，但习近平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亦从未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过。乌克兰一再坚持认为，和平的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所有领土撤出， 而莫斯科方面则希望几乎至少放弃被普京宣称并吞的乌克兰五个地区。
中共官媒六号的消息说，17家 A 股上市银行房地产坏账2564亿元，年比增长逾70%。有经济学家分析，房地产捆绑了政府、银行和房地产拥有者，不单止成为经济隐患，更是社会的隐患，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一旦控制不当或者引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请听报道。
中共新任总理李强今年的任务就是拼经济，试图重振民企的信心，并承诺扩大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过在何青年看来，这些都是很难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最终可能还会回到房地产引领经济发展的老路上面。中国经济在40年里面保持了平均 9.5% 的增长，最大的动力就是房地产疯狂的发展，并令到卖地收入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平均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50%， 一些地方超过了 100%。 何青年认为，中国各地形成的土地财政无不依赖本地的房地产畸形发展，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已经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法瘦身，任何时候挤压房地产泡沫，中共政府和民间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小全看泡沫破裂的时候中共政府的管制能力是如何。地方政府通过快速发展房地产和基建，积累了远远超过它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房地产和基建产品已经大幅过剩，超过了现实的购买力和需求，已经够今后50年的使用，根本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益于房地产税收，但地方政府的债务过高是极大的隐患。据经济学家程晓农计算，2022年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万亿，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万亿，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万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买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何青年表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在中国不单只是一个经济隐患，更成为一个社会的隐患。中国房地产过去20多年来的畸形发展和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60%至70%。现在问题是，如果中共政府放手不管，任由房地产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房价大跌，多数房地产商会垮台，地方政府亦会破产，很多贷款投机买房地产的人亦会大批断供，银行最终会拿到几千万间、上亿万间没人要的屋，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前任秦刚回国已经3个月，中共仍然未任命驻美大使，超过之前的纪录。美国专家分析，中共可能还未确定怎样处理美中关系。请看报道。
据新唐人报道，今年1月2日，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奉调回国接任外交部长，至今驻美大使一职依然悬空，大使馆由临时代办徐学渊负责。自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共驻美大使悬空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当时北京召回时任大使李道宇2个月，以此表达对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美的不满。今年该职位悬空时间破纪录，一些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美中关系的低迷状态和暗淡的前景。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常务董事丹尼尔斯 Rory Daniels 认为，中共这一次迟迟不任命驻美大使，一个解释是他们还在犹豫，另一个解释是他们有些彷徨不知所措。 秦刚去年12月晋升外交部长时，华盛顿很多人预测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很快会接任驻美大使，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今年3月外界对中共在两会期间任命谢锋的预测亦落空。3月24号中共高层在北京会见美国高管时，谢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亦被认为是将接任驻美大使的迹象。丹尼尔斯认为可能中共领导层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美国的政策时，还未有准备好正式确定谢锋和他在美国所要会见的人之间的关系。从事战狼外交的秦刚担任驻美大使17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剪彩和会见美国地方领导人上，和白宫高级官员的接触有限。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柏恩斯 Nicholas Burns 在试图接触中共高层官员时亦遇到很多闭门羹。今年2月美国击落过境美国的中共间谍气球后，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行随之被推迟。之后拜登政府一直试图重启美中高层会谈，为美中竞争设立护栏，但中共一直拒绝美国的努力。美国出售武器帮助台湾应对中共的威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在加州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都令到美中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上个月向媒体透露说，白宫两次努力促成美中元首通话，但中方都拒绝沟通。不过在高层对话停滞之际，双方亦在维持一些低层次或非正式的穿梭外交。上个月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沃特斯 Rick Waters 静静地访问了中国，同时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亦访问了华盛顿。
公务员跳船潮近年来不断加剧，港府最新文件透露，2021年至2022年度有3734名公务员辞职，创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请睇报道。
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将在下星期21号开始讨论财政预算案。政府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披露各部门辞职人数，2021至22年度共3734名公务员辞职，人数方面五年间上升了三倍，辞职率达到 2.1%。 按年龄分类，2021年至22年度辞职的公务员中，人数最多的单一年龄组别是25至30岁，达800人。值得注意的是，临近退休年龄的公务员辞职比在上一年超出一倍。以编制人数计算，知识产权署2021年至22年度有15人辞职，比在上一年度多11人，占他的编制达 7.94%， 比例冠绝各政府部门。其次是港台有42人辞职，较前一年增加了 2.5 倍，占编制比例超过 5.5%。 人手流失率一向严重的纪律部队2021-22 年度有697人辞职，当中以警务处最多，共313人辞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回应原因时说，健康或家庭理由、进修、转职等都是辞职的原因，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移民潮。而在去年7月公务员事务局长杨何培恩接受亲建制媒体头条日报专访时，已经不否认移民是公务员流失率上升的因素。另外，香港政府在2020年年底开始要求公务员宣誓，分别要求新聘的公务员及现职的公务员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北京和特区政府。共有129名公务员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不理会或拒绝签妥和交回声明，并在2021年年底或之前全部离开政府。公务员事务局还透露，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捕，其中58人已离开政府，5人近月被法庭裁定罪成，将被纪律处分，其余26人不获起诉或获判无罪，但9人经内部调查后要接受纪律处分。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一齐喺北京同习近平会谈，敦促北京劝说俄罗斯和谈。会后传出消息话，习近平愿意同泽连斯基通话，同时俄方亦传嚟消息，排除中共调解俄乌战的可能性。专家分析说，中俄双方正在演双簧，中共正在再一次对欧盟和法国进行欺诈。请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称，据一名与会的法国外交官透露，马克龙认为在乌克兰议题上中共有划船的空间，所以马克龙敦促习近平可以起到说服俄罗斯和谈的作用。习近平和马克龙会谈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有消息说习近平承诺他会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消息人士亦提到，中共打算力促俄乌双方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而马克龙亦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军援物资，否则会面临后果。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习近平说愿意在恰当和合适的时候和泽连斯基通电话，那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托词。俄乌战争爆发已经一年多，乌克兰几乎遭遇了灭国之祸，习近平都没有打过一次电话，甚至都没有对侵略者予以一次口头谴责。那要什么时候才是习近平认为的恰当时候呢？习近平不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旦通话，习近平就面临要不要公开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必须得到尊重这个对话的大前提。因为泽连斯基肯定不会和一个不承认他的主权领土完整的领导人通话。反过来说，习近平现在避免和泽连斯基通话，就是因为他希望战争以承认俄罗斯占有领土成为既成事实而结束。值得关注的是，4月5号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是外界误解了中俄关系，中俄友谊无上限的讲法只是一个修辞手段，北京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吞并。他还强调，习近平一直没有和泽连斯基通话，是因为习近平非常忙，两国之间有频繁的低级别的接触，难道是北京开始要转变立场？近期习近平才刚刚去了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双方称友谊无上限，还高调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北京这边说要劝和，而今日克里姆林宫却表示，虽然俄罗斯认同中国试图调解俄乌冲突的立场，但目前并没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当前除了继续战争别无他法，这番言论看似狠狠地落了中共的面。今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和习近平会面，他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接触的这个事情表示欢迎。外界注意到，4月5号刚刚抵达北京的冯德莱恩发了推文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很多歧视性问题，而冯德莱恩出访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俄乌战将定义欧盟和中共接下来的关系走向，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这样欧盟必须要制定战略来降低对华关系的风险，还要削弱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唐正远说，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突然公开解释，说中俄友好无上限只是一种修辞，不代表中共站在俄罗斯一方。而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公开发布声明，排除了中共进行调解以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咁明显是中俄双方在度唱双簧，目的是营造一个中共是第三方中间人，俄罗斯延续战争同中共无关的假象。换句话讲，中共正在再一次对欧盟同法国进行欺诈，中共只是想借此继续维持急需的中欧经济关系。 同时亦想借此分化欧美盟友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正在规划一项世界上最先进和覆盖范围最广的海底电缆网络项目，耗资5亿美元，将连接香港和中国海南省，然后穿过新加坡、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法国。详细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中国的华海通讯技术公司制造和铺设，并可能获得中共政府的补贴。报道指出，这个项目很可能是用于挑战美国支持的类似项目，这表明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正在威胁到互联网的结构。这里所指的美国项目是由美国公司 Subcom 建造的另一个电缆 CMEV6，亦就是第六条连接东南亚、中东、西欧海底电缆。该电缆亦将连接新加坡和法国，途经过东南亚、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多个国家，预计在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施工。这个项目的财团最初有包括中国三大电信公司在内的多个国家电信营运商，并且最开始选择了华海公司，但因为美国政府的压力，合同最后转了给美国公司 Subcom。 最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退出了这个项目。国际专家认为，海底电缆的和平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中共政府控制海底电缆的努力已经延伸到太平洋岛屿和非洲等战略要地。阿联酋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助理教授阿什罗希德在《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海底电缆》一文中亦指出，海底电缆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安稳时代似乎压然而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颠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海底电缆的游戏规则。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海纳 Joseph Keller 3月10号在外交政策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是可能影响电缆的网络行动的两个最大赞助商，两国之间的军事协同亦越发紧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4月6号，中国广东多地流感就诊人数最近逐步攀升，珠海已经有部分学校停课4日，流感常用药奥司他韦出现缺货。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医院儿科和发热门诊就诊量近日出现快速增长，甲流来势汹汹，导致很多小朋友扎堆发烧，甚至一家几口都接连病倒。请睇报道。
据悉，在广医三院黄埔院区，儿科门急诊的就诊量在3月就开始直线上升，中旬之后儿科就诊量比平日多了1倍。到了3月底，儿科门急诊和发烧病人数又升高一个数量级，达到月初的4倍。该院儿科副主任医生谢丽春表示，在4月2号儿科门急诊的就诊量达到了400多人，是平时的4倍。目前感觉这波流感还未有下降的趋势。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称，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副主任医生陈剑锋的门诊，近两个礼拜的就诊量比去年同期翻倍，其中大部分是甲流儿童患者，院内床位几乎爆满，其他医院亦有类似情况。他认为，从以往经验看，应该还有1至2个礼拜的时间，流行态势才会趋缓。有广东网友表示，这轮流感得了之后比新冠还要难受，连续好几日头晕无力，没胃口吃饭，为了吃药强迫自己吃一些，吃完之后还呕，体重直线下降。网友说，现在已经察到了之前流感导致5岁小朋友去世的消息，心情好差。还有网友表示，广东朋友现在口罩一定要准备好，他还意有所指地说，现在要说是流感，不是新冠。
4月6日，沙特和伊朗的高級外交官在北京敲定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幫助兩國重新開放大使館，恢復直航並重啟安全和貿易協定。對此，白宮表示，當局對沙特和伊朗兩國的和解沒有意見，亦有專家認為這項協議構成雙贏。請睇報導。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中東小組負責人參議員麥菲 Chris Murphy 表示，利雅德和德克蘭之間的關係變好，意味着该地区的冲突将会减少，这将降低美国被拖入中东战争的可能性。麦菲表示，并非美中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是零和游戏，他不认为伊朗和沙地之间的局面缓和会有负面影响。2013年到2014年担任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特使的恩迪克 Martin Indyk 表示，美国应该将北京对沙地伊朗协议的调解视为美国利益的双赢。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认为，沙地和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可能会帮助沙地联盟结束针对也门的8年战争，这符合拜登政府的关键目标。报道亦提到，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两党的高层议员表达了不同的感受。有观点认为，这个和解减少了核冲突和危机上升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给了中共政府影响力。目前美国政府仍然为利雅德提供数十亿美元价值的武器，以防范来自伊朗的区域威胁。美国还在沙地驻扎了3000名士兵，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兵力和设施将会撤离。伊朗代理人研究专家史密斯 Philip Smith 认为，即使达成和解，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仍然可能会构成一些威胁。
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2.8 万，远高于最近报告的数字。这个表明美联储的加息措施似乎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强劲，但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疲软的迹象。请看报道。
美国劳工部4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1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了228,000，高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218,000人的平均水平，仅略低于前一个礼拜的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之后，前一个礼拜的数字上调了48,000至246,000，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截至3月25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增加，达到182,000，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6,000人。纽约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卢贝拉法鲁基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随着经济活动在限制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放缓，对工人的需求将会减弱，还有信贷条件的进一步收紧会抑制贷款活动，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招聘决定。美联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预计失业率将因利率上升而攀升，这可能迫使消费者和企业缩减支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较早时候告知国会议员，就业机会减少是非常可能。根据市场分析人士对美联储3月份会议的预测，央行官员预计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3.5% 升到 4.6%， 这可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2023年底，将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